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8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的活动仍在持续之际，大会运送的一批音响器材被警方拦截，只用于非法集会。据报道，星期天的上午，站中义工想要把10箱音响设备运入集会场地，被警方阻止，并且将器材搬上警车。示威者坐下围堵，呼喊放人和发还物资，跟警方对峙，但后来听从大会的呼吁，放警车离开。此外，香港人权监察星期天上午发表声明，要求警方必须停止滥用武力对付集会人士。声明质疑政府星期五晚动用警队对付冲入政府总部前空地的学生，令小事升级为警民的冲突，令人遗憾。声明还说，单靠警方解决不了政府目前的困局，只会造就更多更坚决与不义抗争的公民。同时，香港大学校长会也发表声明，对过去2天在政府总部发生的事件，尤其对示威者跟警方之间的对立导致有人受伤和被捕，感到伤心难过。印度总理莫迪说，如果巴基斯坦同意为对话创造合适的气氛，他希望和巴基斯坦举行会谈。莫迪星期六在冗长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说，他希望举行认真的会谈，来改善跟巴基斯坦的友谊和合作。但是这个会谈必须在没有恐怖主义阴影的情况下进行。印度称巴基斯坦支持克什米尔分离主义分子，后者在克什米尔印管区发动过袭击。这两个核国家先前曾经同意今年恢复关于克什米尔的谈判，但是上个月巴基斯坦驻印度大使会见了印管克什米尔分离主义势力的领导人之后，印度放弃了和谈计划。巴基斯坦说，印度退出和谈计划是一种倒退。巴基斯坦方面还解释说，在巴印会谈之前会晤克什米尔领导人是惯例，为的是促进实质性的讨论。埃及一家法院将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判决推迟到11月。穆巴拉克被控在2011年将他赶下台的暴动中合谋杀害抗议者。星期六，法庭座无虚席，穆巴拉克本人也到场。法官在宣布休庭前告诉大家，他和检方还没有审阅完本案长达16万页的全部证据。对穆巴拉克的庭审已经多次推迟。穆巴拉克的内政部长以及其他的另外6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控下令杀死数百名抗议者。目前，埃及的总统由穆巴拉克政府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塞西担任。在和平战中运动为声援被捕学生和市民而宣布提前战中12个小时以后，警方星期天下午宣布及时封锁政府总部外面的集会现场一带，任何人强行进入或者会被拘捕和检控。警方称，在政总外的集会非法，呼吁示威者和平有序地离开。随后，特首梁振英跟多位政府高官会见传媒，重申战中行动是违法，坚决反对战中行动。预料警方将会很快对在政总外集会的示威者清场。香港中学生组织民运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的父母星期六发表声明， 对警方拒绝保释继续羁留王之锋表示不满，认为是出于政治原因，是政治迫害。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smart investor? Do you know how to better manage your money? We will offer you some useful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调皮的小孩长大后更容易成功，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queak by and long sho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is spelled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形容词，意思是表现不好的，行为不端的。
A new study listed a number of signs that misbehaving children may bec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一份最新研究列举了一系列迹象，那些表现不好，但是带有这些特征的孩子，长大后很可能会极其成功。
Compelled by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a Mississippi school district has agreed to keep more misbehaving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instead of suspending or expelling them.
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下，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校区同意让更多表现差的学生留在学校，不让他们暂停或是开除学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Misbehaving children may become extremely successful? Oh my gosh. Does that mean I'm gonna be super successful soon?
The study says may, not will, Yang Lin. Plus, I'm willing to bet that you belong to the latter group.
Oh, at least I'm intelligent enough to squeak by in life,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Ouch! That was harsh. But since you only said it to introduce the idiom we are going to teach...I guess I'll let it slide by.
You know I'm kidding. 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 squeak by 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不久前带侄子去考驾照，眼看着他倒车上了马路牙子，本以为这下没戏了，没想到考官居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最后擦着边通过了路考。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queak by.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by.
听过老鼠的尖叫声吗？这种叫声在英文里就是 squeak. To squeak by 意思是勉强通过，侥幸成功。刚才说，我侄子考驾照路考的成绩刚好过线，我们就可以说
He squeaked by.
不过，我的邻居詹姆斯太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75岁的她为了研驾照，要接受视力测试。考官让她从后视镜里分辨苹果和桌子两个图像。她居然问考官你说什么桌子 ？What table？ 结果驾照当然没有延成。
The official didn't let her squeak by.
下面例子里的学生拿到考卷后如释重负，我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My university doesn't a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any C's, so I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my final exam in chemistry. But when my grades were posted,I discovered that I had gotten an 80, which qualified as a B. Whew! If I hadn't squeaked by, my dad would have been furious.
这个学生说，在我们学校，研究生是不允许得 C 的。我这次化学期中考完试后，心里特别紧张。最后成绩下来，我得了80分，刚好够得上 B, 真是万幸。如果没能侥幸过关的话，我爸一定会气炸了。
还记得前年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儿子因为个头不够高，很多姐姐能玩的东西他都不能去。一年下来，他长了足足两个英寸。去年再去，刚好擦边够高，所有的翻滚过山车都能坐了。
He was thrilled to have squeaked by.
好的， 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university doesn't allow graduate students to get any C's, so I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my final exam in chemistry. But when my grades were posted,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gotten an 80, which qualified as a B. Whew! If I hadn't squeaked by, my dad would have been furious.
如果让你在富有但却空虚和贫穷但却充实这两种生活当中选择一个，你会选哪个呢？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例子。
I admire my friend Alice. She could have easily chosen a high-paying career. Instead, she took a position wit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ving endangered tigers.I don't know how she manages to pay her bills on her meager salary, but somehow she squeaks by.
这个人说，我很佩服我朋友 Alice, 她原本可以选择一份高薪的工作，但是她没有，反而加入了一个拯救濒危老虎的非盈利机构。我真不知道她挣的那点钱怎么能够付账，不过她好像也能凑合过。
我和先生刚结婚那会儿，两个人都没什么钱，家里开支却很多。
It wasn't easy squeaking by.
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确实不好过。那会儿我们还年轻，在英语里这叫 salad days, 意思是少不更事的青春年华。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 admire my friend Alice. She could have easily chosen a high-paying career. Instead,She took a position with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saving endangered tigers. I don't know how she manages to pay her bills on her meager salary, but somehow she squeaks b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hen I had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 couldn't find a job right away. It sure wasn't easy squeaking by.
But look at you now. Things work out just fine.
Yeah, I feel like I need to learn some investing skills, though.No one gets rich by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 every month.
That I agree. And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at exact topic, how to make smart investment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Frank 去见投资顾问 Jerry.
Jerry, my financial counselor.Good to see you, as always.
Hey, Frank, nice to see you too. How's your stock portfolio these days?
Not that bad. I bought into a hedge fund, and it helped minimize my losses.
Wise. You seem to beat the market at its own game pretty often. What's your secret?
I don't really have a secret. I just read a lot and pay attention to trends.
投资顾问 Jerry 问 Frank, 投资的股票赚不赚钱?
How's your stock portfolio? Portfolio is spelled P-O-R-T-F-O-L-I-O, portfolio.
是投资组合的意思。Frank 说他买了
hedge fund,
对冲基金，减少了不少损失。Jerry 说 Frank 投资总能赚钱。
Beat the market at its own game.
这里所说的
to beat someone at his own game.
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里意思就是利用市场规则成为市场投资的赢家。
Well, I commend your business sense. You seem to be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That's business. So, I hear you have a sales pitch for me.
Well, actually, it's not really a sales pitch. I have a vision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is idea could turn your company into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Jerry 对 Frank 的商业头脑
business sense
表示赞赏，说 Frank 总是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走在别人前面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意思是比别人更有远见更能预见未来的走向 Frank 则说
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That's business.
做生意就是有赔有赚。You win some and you lose some 是很常用的一句话，意思是有输有赢，正常现象。Frank 问 Jerry 想向自己推销什么。
A sales pitch
是推销的意思。Jerry 说有个投资的想法，能让 Frank 的公司成为行业领军人。
Turn your company into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Jerry 的想法是什么呢？
Okay, you've got me interested. Let's hear the idea.
You know that old expression,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Uh-huh.
Well, it comes from blacksmiths. They would get the iron really hot so they could shape it. But if the iron cooled down, the blacksmith couldn't beat it into the shape he needed.
Ah, I never thought about where that expression came from.Makes sense. You've got 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Jerry 问 Frank 有没有听说过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趁热打铁这句话。这句话是从打铁来的。铁匠打铁一定要趁热。等铁冷却下来就不行了。可这跟 Jerry 的投资想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投资顾问 Jerry 询问 Frank 他的 stock portfolio 投资组合怎么样。Frank 说他买了 hedge fund 对冲基金，所以还不错。Jerry 说 I commend your business sense 赞扬 Frank 的商业头脑，说他总是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走在别人前面。
That's why he's ready to pitch an investing idea to him. Smart people always share information with each other.And that information can help them really stay ahead.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rry and see what idea he's going to pitch.
礼节美语。
投资顾问 Jerry 跟客户 Frank 见面，向他推销一种投资的想法。
I believe the iron is hot right now in the field of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Everyone is looking for new ways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Yeah, you're right. I bought a hybrid car last month. Saves me as much as 50% in gasoline use.
Hybrids are the hottest thing on the market these days, and I think they fill a niche right now. But I'm betting that the future belongs to fully electric-powered vehicles.
Jerry 觉得能源和交通是投资的正确方向，一定要趁热打铁。Frank 表示赞成。说自己上个月刚买了一辆气电混合动力车 ,hybrid, 耗油量少了一半。Jerry 承认气电混合动力车现在确实很流行，有自己的市场定位。
Niche. Niche is spelled N-I-C-H-E.
但他觉得汽车今后还是要向纯电力的方向发展。
That might be true, but I manufacture in China. Millions of people there don't even have a gas-powered car yet.
Yes, but don't you see?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Millions of middle-class Chinese could potentially leapfrog over the old technologies and embrace electric vehicles.
It's an interesting idea. I know the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electric vehicles since many cities have serious air pollution.
Frank 的工厂在中国，而中国很多人连汽油动力车都没有，哪谈得上什么纯电力车呢？ Jerry 却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因为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都可以跨越陈旧的技术，直接利用新技术。这里所说的 leapfrog, 蛙跳是越过、跨过的意思。Frank 觉得这种想法很有道理，因为中国政府为了治理空气污染，非常支持电动汽车的发展。
Just imagine, you could make a lot of money and help make China a better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So, you want me to invest in producing electric cars?
I think the real area of interest here is batteries. Battery technology needs to catch up. We already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that can make the cars, but batteries are far too expensive.
开发电力汽车这种既能赚钱又能改善中国生活环境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Jerry 补充说他其实不是建议 Frank 投资电力汽车。
The real area of interest is batteries.
真有干头的是电池这一块。
Battery technology needs to catch up.
电池技术还需要改进。Frank 会被 Jerry 说服投资电力汽车电池技术的开发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Jerry 想让 Frank 投资电动汽车业 It's a golden opportunity 绝好的机会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 leapfrog 蛙跳直接接触最新的电池技术
That's actually a really good idea If everyone chose hybrid cars over traditional cars I bet the smog in Beijing would improve
That's true 我们接着来看看 Jerry 和 Frank 谈得怎么样吧
礼节美语
投资顾问 Jerry 跟客户 Frank 见面建议他投资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的开发 Frank 似乎有些顾虑
I don't know Sounds like a gamble to me
All investing is a gamble But sometimes gambling pays off big time
That's true But sometimes you lose your shirt
I'd recommend we take it step by stepThe first step is to do lots of research. We really have to do our homework.
And then, what's step two?
I'm recommending buying a small Chinese company called Wintron Power. They hold several key patents and they have a good R&D department.
Frank 觉得投资电池技术的开发听起来有些像 gamble, 赌博。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投资就是要有风险。赌注下对了就会赚一大笔钱。
Pay off big time.
全军覆没则会。
Lose your shirt.
倾家荡产。Jerry 已经做好了全盘规划。第一步是要做一下市场调查。
Do our homework.
意思是先做好准备工作。第二步是收购一家叫 Wintron Power 的小公司。这家公司掌握了好几项关键的专利，而且有优秀的 R&D department, 研究和开发部。
How much is this going to cost me?
The initial investment is about $5 million.
$5 million? That's steep.
Yes, but you could end up being a major supplier to the auto companies of the future. Invest millions for a chance to make billions.
It's a tempting idea. It could be huge.
Jerry 说首期投资估计要$5 million. Frank 说
That's steep.
这么多钱。
Steep is spelled S-T-E-E-P. Steep.
Steep 意思是倾斜度大、坡陡，也有过分的意思。比如说
，The price is steep，
意思就是价钱太贵。Jerry 劝他说，如果成功，投个几百万就有机会赚回几十亿，是一个上算的买卖。Frank 说
，It's a tempting idea。
他好像动心了。
China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foolish to let it slip away.
Jerry, you sold me.I'll get working on this project right away.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Thanks for the info.
Just doing my job.
Jerry 说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Frank 终于被说动了。他说
You sold me.
意思是你把我说服了。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这回没准我的机会真来了。Big break 往往用来指突如其来的好运气。Jerry 回答说
Just doing my job.
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这是我应该做的。
Jerry 想让 Frank 投资500万。Frank 说 That's steep, 钱真够多的。Jerry 说投资呢就像赌博有时 pay off big time 赚一大笔但是不注意也会 lost your shirt 倾家荡产最后 Frank 被说动了 This could be my big break 没准我的机会来了
Wow invest millions to make billions I wish I had that kind of initial investment capital
Yeah maybe one day but that's a long shot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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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funny Well you mentioned an idiomA long shot.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2010年，我的宏伟目标是锻炼身体。从1月1号开始，我一直坚持去健身房。每周四次，每次一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能跑1公里，现在已经能坚持下来3公里了。教练鼓励我去参加小型马拉松。我知道自己肯定跑不下来，不过觉得 试试看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long shot。Long is spelled L-O-N-G, long. Shot is spelled S-H-O-T, shot. Long shot.
在中文里 ,long 是长的意思。说一件事情是 long shot, 意思是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还是值得尝试。就好比我想去参加小型马拉松比赛，明明知道跑下来的机会很小。
It's a long shot.
但我还是很想去试试看。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正在鼓励自己的弟弟去申请一份管理层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Sure, it's a long shot, but why not? You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t your current job. You said they'd never hire you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But you got that job,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this one too.
这个人说没错，申请到这工作的机会确实不大，但是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你原来也没想到能够争取到现在这份工作啊，还说什么他们死活也不会招像你这样的大学刚毕业的新人，结果他们还是雇了你啊，谁知道呢？没准这次你又能拿到呢。
我最近一直在鼓励女儿申请去做校刊编辑。
I know it's a long shot.
我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希望她能去试试看。起码可以积累点经验。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Sure, it's a long shot, but why not? You thought you weren't going to get your current job. You said they'd never hire you straight out of college. But you got that job, and who knows, maybe you'll get this one too.
A long sho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最早起源于打枪，枪支刚刚出现时准性很差，距离稍微远一点就打不中目标，因此 a long shot 就成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意思。这个习惯用语在赛马中也很常用，指不被大家看好的参赛马匹，但是赔率一般很高。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个例子中有关肯塔基赛马大会的一段报道。
In this year's Kentucky Derby, Brother Derek is a safe bet. But if he wins, you'll only win a small amount. However, if you want to take a long shot, put your money on Giacomo. He doesn't have the best record, but if he wins, you'll win a lot of money.
今年的肯塔基赛马大会把赌注压在德拉克弟兄身上很保险，但是如果他赢了，你只能赢一点点的钱。不过如果你决定选择一匹胜算不大的马，那就把钱压在 Giacomo 身上吧。他的比赛记录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他赢了，你就能赢很多钱。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决定去参选市议员，他明明知道
It's a long shot
胜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还是打算试试看，因为他觉得美国华裔参政的比例太小，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增加华裔在政治事务中的能见度。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In this year's Kentucky Derby, Brother Derek is a safe bet, but if he wins, you'll only win a small amount. However, if you want to take a long shot, put your money on Giacomo.He doesn't have the best record, but if he wins, you'll win a lot of mone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have to admit.When I first met you, I thought it was a long shot that you would last this long.
I know, but now it's a long shot that you will ever get rid of me.
Don't remind 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下面是一组新闻。 在香港的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为声援被捕的学生和市民而宣布提前战中12个小时之后呢，香港的警方在星期天下午宣布说，即时封锁政府总部外集会现场一带，任何人强行进入都是不可以的。香港警方称在政总外的集会是非法的，呼吁示威者和平有序地离开。随后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多位政府高官都会见了媒体，重申战中行动是违法的，坚决反对战中行动。预料警方将很快对在政府总部外集会的示威者清场。据香港的媒体报道说，由于警方封锁了多条政总四周的道路，大批前往集会现场声援的市民被堵在了通往政府总部的附近的那些地方，而且人越聚越多，出现了推撞的情况。有热血公民组织的成员在下午一度冲出了金钟海富中心的马路，高喊着要警方开路，有车辆受到阻拦。在下午四点左右，上千名声援示威者冲破了警方的防线，冲上马路静坐，造成交通中断。在中午过后，大批配备着防暴装备的机动部队警员在香港政府总部附近集结，而在集会现场，示威人员将大量的铁马翻倒，形成了障碍，防堵警方清场，并且还打开雨伞，穿上雨衣，配上防护眼罩，以防警方的胡椒喷雾。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的父母在星期六的晚间发表声明，对香港警方拒绝保释继续羁押黄之锋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是政治上面的一个迫害，要求警方停止滥用权力，立即释放目前还只有17岁的黄之锋。而与此同时，香港的学联呼吁市民留守和声援在政府总部外提前启动的和平占领中环行动，直到黄之锋还有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以及副秘书长获释为止。黄之锋的父母引述律师的话说，鉴于控罪年纪以及无刑事犯罪记录，黄之锋被持续羁押毫无法律上的理由。黄之锋的父母表示，对儿子为使得香港能够成为更美好的地方的所作所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骄傲。据悉，香港警方在星期六搜查了黄之锋的住所，包括搜查了他的电脑等等。警方回应说，黄之锋以及其他学联的负责人是由于非法集会而被捕的，黄之锋是因为非法集会而被捕的。经调查，他们香港警方怀疑这些人是强行进入政府建筑物的组织者，因此搜屋跟进调查以及搜查证据。星期五晚间的时候，在大约有近万人参加的由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发起的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罢课的集会之后，有超过100多名学生和市民冲入了公民广场，遭到警方的强行驱赶，警方拘捕了包括黄之锋在内的13人。而星期六下午的时候，警方又清场公民广场的旗杆的地方，拘捕了坚守的61名学生和市民，包括香港学联的负责人。目前多数人已经陆续获释了。除此之外，在星期六晚间有5万人参加学联发动的全民集会之后，前来声援被捕学生的战中运动发起人在星期天凌晨宣布提前启动战中行动。由占领政府总部开始，有大批的学生和市民在那里通宵留守。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假如巴基斯坦同意为对话创造合适的气氛的话，他希望能够同巴基斯坦方面举行和谈。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几则简要新闻，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2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17号对印度进行了上任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世界两个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会晤很可能成为自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晤。虽然习近平此次出访和印度签署了总规模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若干投资协议，但是此间也出现了中印双方数百名士兵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印边界产生纠纷并导致对峙的事件，为习近平的印度之行蒙上了阴影。而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是中印关系中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中印关系是否能够像习近平在印度报纸撰文指出的那样，成为21世纪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双边关系之一呢？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界等问题的驱动下，中印关系是渐行渐近还是渐行渐远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中印关系的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奎德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透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博树你好。
哎，你好。
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想请陈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习近平这次非常高调的访问印度，而且双方呢签署了数额非常大的一些合约。那您觉得，习近平此行有一些什么样的看点呢？
习近平此行，我想主要是在经贸方面，他想加强和印度方面的合作，因为印度次大陆，亚洲次大陆，印度是中国的非常重要的经济合作的伙伴，这些年来的经济贸易增长的比较快。到了最近已经增长了相当大了，这是他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就是他是在地缘政治上希望和印度不要保持这么过去比较僵的一种外交关系，以便使中国免于腹背受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在东海和日本的钓鱼岛纠纷，南海和很多国家伸手国的领土纠纷都产生了和周边关系的国家某种紧张的关系。习近平我想就中国领导人他想不要使中国腹背受敌，因为过去和印度也有一些纠纷，外交上包括现在还有边界上的纠纷。1962年中国还和印度打过一仗，所以他不希望自己在面对东海和南海的纠纷的同时在另外在印度再有压力的话，对中国的外交上是一个重大的困难和困扰。
那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达到他的目标呢？
我想部分上，我想他们两位领导人建立了一些私人的关系，这个是缓和了中印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个是可以说是可以有。但是长期的解决，现在看来一次访问，或者是因为中印关系有非常深远的很多问题，特别是边境的问题，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啊，博树就是我们讲到说，当然这个中国希望不要腹背受敌，然后希望说在一些边界或是领海问题上能够与印度比较减轻一些这摩擦。但是我们看到与此同时呢，印度也是与越南来合作，在这个领海的问题上呢是与越南站在同一边的。那所以说是不是其实印度也是在玩所谓的两手政策，一方面与中国跟习近平跟你交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告诉你说我并不是100%买你的账，我手上还是有一定的筹码，是不是这个样子
啊？当然是这样子，是吧？现在中印之间的话呢正在走近，是吧？刚才奎德先生已经分析过了，但是我们会看到的话呢，如果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它现在其实是几个方面它都在展开它的外交，这个而且世界上一些个主要大国也都在对印度这个开始动作，是吧？比如说前不久的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吧？这个刚刚去访问了印度。那么这个美国的话呢，和印度方面的这个联系现在也在加紧，是吧？ 俄罗斯的话呢，实际上和印度之间的话呢，也保持这个长期的一种联系，是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有意思啊，就是印度的话呢，现在在世界上有点是个香饽饽，是吧？大家都在拉它，是吧？那么从中国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刚才奎德已经分析过了，是吧？它是出于它的两方面动机，我想啊，一个当然是国内的这个经济上的需要，是吧？那么印度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海外投资的对象，是吧？印度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铁路，是吧？这个航运，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基础设施的话呢，现在比较落后，是吧？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所以这个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对中国是有利的，是吧？但是更重要的话呢，从中国方面来讲，或者说从这我们党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它这个它有个全球战略方面需要，也就是说的话呢，它为了在东边，是吧，和这个美日对抗这个对峙的同时，是吧，它要这个打通西部，是吧，西边、西北、西南这几个方向，是吧，它要扫清这个后院，是吧？那在这个方面的话呢，这个印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在西南方向上面，是吧？而且中印之间在历史上的话，关系说哪儿的话是时起时落。50年代曾经关系很不错，是吧？但是到了60年代打过边境战争，是吧？最近这个二三十年以来，中印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是个弱项，不是太好，是吧？那么最近的话呢，这个情况有所改善，所以我想从习近平中央来讲，他的这样一个这次印度之行，是吧？肯定是包含了这样一些个很复杂的考量的。
嗯，张教授，您刚刚也提到说，日本安倍晋三呢前几个星期刚刚访问了日本啊，那么您觉得就这不是几个星期就一个前脚走一个前脚后脚就来了，您觉得这样的安排在外交上有没有什么深意呢？
那当然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在讲的，是吧？现在是日本、俄国、美国、中国，是吧，都在和印度方面的话在拉关系，是吧？那就是说的话呢，他们都有这个方面的地缘方面的这个战略上的需要，是吧？因此的话，从印度来讲，他现在的回旋余地很大，是吧？他自己可以这个和几个方面都保持一种交往，是吧？但是他究竟说会这个在这几个方面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从我们现在来看啊，大国之间的博弈，他不会轻易的说我就站在哪一边，是吧？或者更倾向于哪一边，是吧？印度现在目前在外交上，他处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挺得意的，是吧？所以不光是和中国方面，是吧？我们当然从这个国家的这个中国这个官方媒体上，他会更多的报道，哎呀，中印之间是吧，现在关系如何如何改善，如何如何好，是吧？这个龙和象要拥抱等等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大国之间的外交，这是有很复杂这个考量的，无论是从中国方面，还是印度方面，还是其他的大国方面。
是，我想请教一下奎德兄，就是说，这个中印这边刚刚我们提到安倍晋三去哦，然后之后呢，印度这边也是承认，就是等于说支持赞成日本解禁这个自卫权。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习近平在印度访问的时候，他要求莫迪要支持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就莫迪他们就非常巧妙的回应说，那希望你也支持一个印度政策，那也就是有点在影射中国在边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边境上的一些省份啊，印度认为那是他们的而不是中国的，
是，
所以说印度在这方面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筹码可以跟中国来玩？
那当然，刚才我们大家都谈到了印度和几个大国都保持比较能够交往的关系，特别它是和俄国，就是说前苏联是长期以来都是关系很好的。实际上，俄国卖给印度的武器比卖给中国的还要质量还要高，所以 anyway， 它现在和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最近又拉拢日本的关系。过去印度和日本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关系，所以它现在处于一个比较优势的外交地位。这个当然是和印度这个国家有关系，因为像美国这些国家，西方国家很多国家都，如果谈到印度，首先要强调的是，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他谈到他的国家制度，谈到他的国家定位，谈到他的意识形态。而中国和印度交往，他就要提到，是中国的长期的很长边界的睦邻友好的国家，也是中国属于第二位的人口大国。我们之间怎么样？历史上曾经过去，当然中国和历史和印度的交往，大家如果看过从过去《西游记》，中国的就知道源远流长了，从唐朝开始就有这个关系，佛教就从印度传过来的。然后，但是这个当然是文化交流是非常的，两个古老的民族是有非常深远的关系的。但是到1949年以后，本来50年代在万隆会议，周恩来曾经打开了和印度尼赫鲁之间。共同倡导了万隆会议，然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都似乎非常起劲。 但是后来中印之间的那个一系列深层的矛盾，包括和苏联的矛盾，包括边境，特别是边境战争，所以说这个关系不是这么容易恢复的。而印度在国际上的形象一贯是比较好的，除了前不久它的核武器实验这个事情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比较多的批评以外，其他的在印度在各方面表现都是不错的，就是说。
刚才您二位都提到，就是这个中印在1962年发生了这个中印边界战争啊。那么这个中印的边界问题一直都是中国、印度两个国家一直是一个阴影吧，一个长期的阴影，就包括这次习近平访印度的时候还出现两国的士兵对峙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我们知道从1990年代到现在呢，中印两国已经举行了10多次的这种双边会谈，但目前呢印度是没有派出一个代表团或者什么要展开这样的双边对话。您觉得在目前这种两国想逐渐回暖这个关系的情况下，这种谈判有没有可能进行？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尤其是习近平先生做出了这种表态的话，我想他们会加强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是要达到结果，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边界纠纷大家知道，各个国家的民族利益这个东西都是，特别是对内老百姓怎么交代的问题。印度特别是个民主国家，他要对自己的公民交代的问题。中国虽然是好像是，你看这中国当时是好像因应那个局势和印度打了仗，但是实际上当时打仗，中国当时是打了胜仗，但是占领的领土后来都还是那几块领土，实际上现在实际控制还在印度那边，所以这个情况也是可以看出这个外交上非常复杂微妙的。当时中印战争基本上支持中国的很少，连当时中国的所谓盟国苏联都不支持，所以说这当时是，所以为什么中国当时采取了这样一个外交策略，他也是考虑到整个的国际上，实际上他这个战争在当时中印边界之间的战争，中国并不是很得世界人心的，这是一个问题。
那我来请教一下在新的张博树啊，这个刚才也提到说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这个议题呢，就是这个经贸的关系。我们知道说其实之前大家很看好，同时看好中国跟印度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崛起，但好像中国崛起的比较成功，印度的它的中国的 GDP 已经是超过了这个8兆美元，但是印度只有1.87兆美元哦，所以其实差了蛮多的。那印度只有1500美元的人均所得，而中国却已经有超过6000美元人均所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新的总理这个莫迪上台了之后呢，其实他有一点意思说经济上要来学中国的走法。那是不是真的他要这样子走向，这次跟习近平会晤是不是他就是要在经济上学中国？那如果经济上要学中国的话，会不会导致印度的经济之后要靠中国呢？
这个看怎么说了啊。就莫迪作为印度新任总理是吧，这个从他的背景来看，他的确是吧，他过去和中国的关系的话就不错是吧。我看了一些材料，莫迪在担任印度的一些地方的领导人的时候，就曾经几次来华访问，是吧？而且刻意把他的名片的话印成红色的，这个表示友好吧，是吧？那么他现在的话呢，上来以后，从印度这个国家来讲，当然重振经济是莫迪这些政府的话呢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吧？印度刚才你都提到了，是吧？从他的经济指标各个方面来看，总的说来还是比较落后的，是吧？那么但是它的人口增长又很快，是吧？它现在的话呢，这个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日益提高，那因此的话呢，改善这个印度自身的这种经济状况，是吧？使它的经济能够尽快的强大起来，这也是印度这届政府它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不排除，是吧，他们会从中国过去30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当中去想学点什么，是吧？去这个吸取一些经验，这是有可能的，是吧？那么中国的话大概也在考虑，除了一些个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以外，是不是也在那边要去搞一些个什么类似于中国的经济特区那样的一些个这个地区，是吧？那这些东西也可能对印度的经济发展会起些作用，是吧？但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由于它在政治体制方面有巨大的差别，是吧？中国总的来说还是一个一党体制，是吧？而印度的话是个民主体制，因此它能不能把中国这条东西学过来，是吧？实际上我看这个这里边是有很大问题的，这是一个重大的疑问。是吧？因为中国的很多做法拿到印度去未必能够行得通，是吧？毕竟两个国家的体制是不一样的。
张教授，您觉得如果中印之间加强这个经贸合作的话，我们以后有没有可能在比如说在美国买到上面这个产品呢写的是
Made in India
and China， 就是在中国和印度同时制造的呢？ 张教授。
那我不敢说是 made in China 或者 made in India 都有可能，但是说 made in India and China 是不是可能，这我不知道。
那我想请教一下奎德，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两个，你说大国博弈嘛，中国跟印度，那另外一个大国就是美国，他在冷眼旁观这两个国家在博弈的时候，美方的看法是怎么样？
美方当然是从长期的态度和目前近期的态度都是基本上是比较偏向印度比较多一些，在中国和印度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基本上是偏向印度比较多一些。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这个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恐怕更多的是因为中国在亚洲的这个崛起，而且它作为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在亚洲崛起，对于美国的整个的国家利益，对于整个西方的那个利益来说，或者说对世界和平来说，恐怕它都希望有一些制衡的力量，印度是重要的制衡力量。刚才博士谈到了印度经济上，是印度经济现在还是比中国差的比较多，过去大家比较看好前几年印度增长比较快，最近一两年又突然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是我想提醒，有些人就把这个东西说成是好像是民主制度对经济不见得有促进作用，反而中国这种一党专政的制度在某些阶段，我想这个是包括南韩包括台湾的发展日本的发展等等，有些方面是这个和那个所谓民主和专制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是经济发展，但是到一定的阶段以后它还是有很大关系。特别我要强调的是，大家说印度经济不怎么行的，实际上是印度真正的开始走向市场化比中国还要晚。过去印度因为是和苏联友好，它也是自称是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它和苏合联和中国当时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那种社会主义不一样，但是它还是自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它还有很多计划经济的因素在里面，因此它比这些方面比中国走得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印度在有些方面是有优势的，例如它的软件，大家知道印度的人才，它关于软件印度人还是非常高的智商的，就是说智力非常高的，所以他们的电脑他们的软件业他们的服务业还是相当强的优势。而印度的中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那个房地产的问题，包括下一步的那个人口逐渐的一胎化以后造成的人口青壮年的失调，这个印度没有这个问题，所以长期来看印度不见得是不行的。因为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你专家的研究说印度将来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好的，张教授，您刚才呢也说印度呢现在已经成了这个香嬷嬷的啊，那您觉得这个香嬷嬷应该如何来平衡几个大国之间伸出了这种橄榄枝，对他伸出了这种友好之手，他应该如何来平衡呢？
这个问题当然你应该就问莫迪是吧？我只能猜测是吧？那么我觉得是这样，从站在印度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方面当然他肯定会加紧和美国方面的联系，因为这个政治制度是一样的，是吧？而且刚才奎德分析到了，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实际上是把印度当作是这个他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这个因为中国还是个党权体制的国家嘛，是吧？因此他在这个遏制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崛起的过程当中，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的话呢，美国会抓紧和印度方面的话加紧联系。印度当然也有对美国还是有很多这个不仅是政治制度方面这个接近啊或者一致，而且的话在经济上也有很多这个相互需要的地方，是吧？那么印度另一方面的话呢，和日本也会继续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是吧？和俄罗斯的话呢会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是吧？但同时的话呢，印度和中国之间它也会去冷落中国，它也会和中国的话呢保持目前的这样一种接触的乃至加深合作的势头，因为这样的话对印度的经济是有利的，是吧？而且印度从地缘战略角度来讲，它也担心或者警惕，由于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对它的这个方向上造成某种威胁，是吧？因为毕竟的话呢，两国之间有着这个边界上的问题，刚才大家分析很多了，是吧？那么而且我认为的话呢，边界问题近期之内不会解决，是吧？很难去解决，是吧？因为从中国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他大概还是从他的大局出发，说他会把这个中印关系的改善当做目前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吧？那么边界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他
可以搁。
是，那其实谢谢博士的分析，但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个博士所提的边界问题之外，我想请教奎德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达赖喇嘛还有这个流亡藏人在印度这个受到印度保护哦。那在这个问题上，你看这次习近平访问有没有特别提到，或者是说有没有双方有任何意愿来解决这个事情？
我想解决这个事情恐怕比较困难，还是恐怕中国本身和那个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解决。因为和印度因为中国对印度起码心里是不满的，如果是他接受了达赖喇嘛，但是现在成了一个继承的局面，他恐怕也能认可这个现状。关键就在这里，就是说印度接纳达赖喇嘛这个事情本身对印度在世界上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而达赖喇嘛大家知道，在他1959年出行到了印度以后，后来他们的藏传佛教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形象在全世界扩展得非常之快，在全世界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因此大家觉得印度在达赖喇嘛他们受难的时候接纳了达赖喇嘛，印度这个国家是个仗义的国家，这个是在全世界大家都公认的，所以印度在这方面是得了分的，他的道义上。因在这方面中国恐怕我估计哈，我的认为估计他不会和印度谈过多的达赖喇嘛的事情，因为对他不利。而且习近平访问好像也有西藏的人在外面抗议， 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比较尴尬的事情，不大见得对他是个正面的事情。他不会和印度来商讨达赖喇嘛的去留，达赖喇嘛最后在中国的地位，因为现在有各种说法说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国的政府的代表有内部达成了某种协议，我们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哈？说是可以允许达赖喇嘛回到五台山怎么样？知佛佛寺，
好像流亡政府那边有否认的这样的说法。
但是后来也有否认，所以现在这个都扑朔迷离的。但我相信他们接触是肯定都在接触，但是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下面还要看。我觉得不会这么快就达成这些协议。
不过我们最近也看到达赖喇嘛在尊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习近
平
的时候说，
他比较正面。
他说习近平更现实，比他的前任更讲原则。我们应该怎么解读他的这种言论呢？
我想这个是达赖喇嘛尊者他本身是希望和习近平政府建立更多的正面的关系，更缓和的关系。同时呢，大家知道习近平先生的他的父亲过去和达赖喇嘛有过直接的交往，而且他对达赖喇嘛对习近平的父亲就习仲勋先生有非常正面的评价，所以他既希望于他的儿子掌政的时候是不是会对西藏政策有所缓和有所改变，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长远来说更有利，
对，会慢慢去改变他原本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文化。
印度的国家是非常复杂的，但是非常多的宗教，1000多年来就有很多宗教在印度，而且有各个部群，而过去它等级制度也非常森严，所以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国家，就是它非常多元化的国家，能够现在和谐的没有发生重大的内斗，真的和进入民主制度无疑是有关系的。
好，那最后我们这个剩一点点时间，我们请博士做一个很30秒的一个简短的结论，就是说你认为说中印关系之后呢是越来越紧密，还是会越来越远，还是会保持现在这个 status quo？
OK， 我觉得不是，也不能简单的说是越来越近或者越来越远。总的说的话呢，作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它会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的话呢，很可能还是会往前继续发展。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印度上是同时和几个大国在这个进行博弈，因此不光是一个中印之间它的问题。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印关系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
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正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呢您希望对即将发表的即将讨论的话题呢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呢，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呢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